3.43说，对物质的精微跟物理形状、状态及功能做冥想，便能控制物质。3.44，由此可使身体变得极小极大，以及不可被损。3.45，这个身体变得美丽、有力及强壮。这三条是相关的，要了解。你怎么样对于物质进行冥想？先要了解一件事：如果你对一个东西产生了聚焦式的专注、聚焦式的观察，你特别的把你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了一个茶杯上，你全神贯注的看着一个茶杯，渐渐的你会发现那个茶杯的影像开始变得模糊了。你如果继续的专注在这个茶杯上，足够的长，足够的深，你甚至能感觉到这个茶杯的某种温度，虽然你没有接触它，你似乎跟它产生了某种连接，你似乎强力的侵入了它的体内，以至于你感受到了那个茶杯的感觉。这是一种方式的冥想，也就是聚焦化的冥想，集中在某一个点上，你开始侵入它。所以这种聚焦式的冥想实际上意味着某种微妙的暴力，你在向它入侵，你在向它渗透，你在渗透进它的身体里。这个是我们最最常见的一种冥想方式，几乎所有的冥想都是从聚焦式的冥想开始的，因为那样聚焦的冥想对于常人来说是比较容易掌握的，你只需要告诉他专注在那个点上，渐渐的那个点就开始变化，就开始变得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展现出来，模糊了，开始有各种光色从那个茶杯的边缘展现出来，渐渐的你开始能够感受到茶杯的温度，你甚至能够感受到那个茶杯曾经用过的主人留在他身上的一些能量，低落的能量或者是喜悦的能量等等等等，你以入侵式的方式感受到了茶杯内在的所有现象。还有另外一种冥想，这种冥想是完全没有焦点的，没有聚焦的冥想，它完全是向内收的，它是撤回来的冥想。你突然间收到你内在的一个源头，内在的一个明亮的源头，你以没有焦点的方式看着你眼前的事物，就好像你是拉开了距离在看。一旦你变得拉开了距离在看，你发现你能够以某种奇妙的整体的方式在看，虽然你并没有扩张，你并没有展开，你并没有从你的身体里伸出去，但是由于你后退了，所以你的视野自然的变得宽广。你以这种向后退的方式在看的时候，你同时看到你自己的身体以及眼前的茶杯，你两者都看到，而且不止于如此，你甚至连茶杯边上周围的事物也都看到，也就是克里希那穆提讲过的，你看到了这个观察者，也就是这个身体，以及被观察的，也就是这个茶杯，你发现他们是处于同一个平面的，是处于同一个层面的，而你似乎是拉开距离的，你产生了某种微妙的整体的看。当你是拉开距离的，你是整体化的看的时候，事物就开始自然地展现出它的面貌了。这跟你强力侵入，去感受到那个茶杯的冷热，去感受到那个茶杯的能量，完全不同。当你一点都没有入侵，你反而是撤退，以整体的视角在看的时候，事物变得自然地开始向你绽放。所以当你以整体的视角看的时候，你眼前的那个茶杯会变得更加的美，你眼前的那朵花 你看到的任何东西都会显得更加的柔美，因为你现在是没有进攻性的，没有侵略性的，所以那些东西，它们本身可以尽情的展现出来。如果你允许事物尽情的展现，那么它将展现的越来越深，你将看到曾经从来也没有注意过的那些树叶的颜色，那些茶杯的颜色，那些旁边写字台上任何东西的那些事物展现出来的内在的美感，很难用语言来形容出你在超越的视觉当中所看到的世界是怎样的美丽。瑜伽经的3.43提到的对事物精微跟物理形状、状态及功能做冥想，它这里的冥想是指那种真正拉开距离的超越的看，因为只有在你拉开距离的状态下，事物才能真正向外展现出它的精微跟美丽。而当你聚焦式的看的时候，你在进攻式的看的时候，那个事物会尽可能的向内收缩，它受到了侵犯。他受到了侵略。密宗里有一个非常常用的冥想方法，就是在你的面前，一个手臂距离的前面，放一个黑色的月亮，圆的，它的大小大概是你两个手掌合并起来以后的大小。放这个黑色的月亮，你完全以聚焦的方式看着它。那个黑色的月亮开始渐渐的变得模糊了，渐渐的，你眼前开始展现出一副白色的月亮。其实那个白色的月亮显然不是你眼前那个实体的黑色月亮，它是你视觉内部反映出来的一个反面的一个影像，就好像你看太阳时间。看那些明亮的物体，或者是看太阳，1分钟以后，你如果闭上眼睛，你的眼前就会出现一个颜色正好相反的形状。如果你看的是一个黄色光源，冲它看2分钟，然后突然间闭上眼，你的眼前会出现一个深蓝色的影像，一模一样，它是你眼睛内在反射出来的一个残影，而你看这个黑色的月亮。同样的道理，那个残影会反射出来是白色的，即使你没有闭上眼，你是睁着眼，但是你以聚焦的方式看的话，迟早会看到一个白色的月亮。所以，当你以聚焦的方式看，看到后来，真正展现的不是那个黑色月亮本身，而是你内在的投影。你开始看到你内在自己里面投影出来的白色月亮。并且你在白色月亮里面渐渐能够看到各种各样如梦一样的画面，那些画面是你潜意识深处里面的种子、记忆、幻想、对未来的模拟等等等等。也就是意味着你以聚焦的方式、暴力的方式，把你的东西投射到了那个月亮。所以，有的人如果说，哦，我看一个具体的东西，看到后来，我发现他也在展现出各种各样的东西，那么如果你是内行，你就知道不是他展现出来，而是你投射上去的。你看到的所有那个茶杯边缘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光芒啊，如果你以聚焦的方式看的话，那些光芒实际上是你潜意识投上去的，就好像你看一个黑色的月亮，渐渐的转变成白色。那个白色月亮就是在你潜意识里，而且那个白色月亮开始出现画面，你的潜意识开始在那个月亮里开始放电影，那全是你投射出去，你以暴力的方式把你内在的东西向外投射了。但是瑜伽经的这个冥想，它不是聚焦化的，它完全是向后撤的，向后退的，它以拉开距离的方式。让事物尽情地展现出它本来的面貌。如果你一点都没有暴力倾向，一点都没有侵犯的倾向，你只是拉开距离，在你的内在中心，在你意识的中心， 超然的看着，你会发现那些事物开始自然的展现出来，似乎那些事物非常喜欢被欣赏，因为所有的事物实际上都喜欢被欣赏，包括人在内。如果有人欣赏你，你会尽可能的展现你的美，展现你的才华，即使一个茶杯也有这样的倾向。如果你没有侵犯性，没有侵略性，你只是在内在深深的欣赏这一切，看着这一切，那个茶杯就显得更美了，周围的东西就显得更美，所有的一切看上去都有某种温柔的感觉。如果你在这个状态里也走得够深，那么更深的东西也将会自然的盛开，也就是瑜伽经里这里提到的它精微的方面。那个茶杯内在精微的方面也开始展现出来。以前天主教有个圣人叫圣弗朗西斯，他以爱的眼光看周围的时候，他渐渐的能够听懂鸟的语言，因为你以爱的目光，以完全没有侵略性的目光，在看周围的时候，看一只鸟的时候，甚至那个鸟都会向你展现它的含义，所以他后来竟然能跟那个鸟对话。这个就是两种冥想截然不同的效果。一旦你产生了聚焦的冥想，你只会越来越多的投射你的潜意识。如果你是一个超然的冥想，超然的看，那么事物将被充分的展现出来，它的精微的一面，甚至它内在能量的一面都会被展现出来，以至于甚至不可思议的事都会发生。密宗里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事。我曾经见过嘎陀寺的方丈，他有一次到上海来，有很多人去见他，我当时也在。他自己讲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他在普陀山的时候，因为他年纪很大了，60、70岁了，他说：“你们去爬山吧，我坐在山底下好。”那么随行的人都爬上去了，就留他一个人坐在山脚下。突然发现对面的这个山岩啊，很奇怪，形状在改变，而且山岩的山壁上出现了一个手印，然后他就把手放上去了。等他把手拿下来的时候，山岩上真的出现了一个凹陷进去的手印。换句话说，在还没有他真的把手放上去之前，只有他本人看到了那个岩壁上有一个手的影像在那。他以爱的目光看到了那个事物，自然的开始展现出来了。他只是顺应那个手印的形状，然后把他的手放上去了。等他拿下来的时候，那个岩石上就有一个深深的手印，是向内凹陷到里面去的，听上去好像很神奇。结果当地人立刻轰动了，然后赶快拖了一个箱子，摆到这个手印的下面，让所有的人开始捐款。活佛讲，他说我自己当时并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是看到那个岩石上有一个手的影像，然后我就放上去。其实我什么神通也没有。所以当你能够以超然的视觉看的时候，那些事物深处的东西就开始显现了。因为整个地球其实是活的。那个活佛在岩壁上留手印，并不是他要留在岩壁上一个他本人的手印。如果他有这样想的话，他一定是自我的，一定是骄傲的。哦，我要把我的手印留在这个岩石上。没有，他从来就没有这样想，而是那个山、那个岩石、那个岩壁想要诱惑他把他的手放上去，是那个岩石本身想要留下他手的影子，换句话说，是那个岩石在做，而不是他在做。所以，当你超然的看，所有的事物都变得充满了爱，充满了活生生。即使是岩石，即使是茶杯，它们都显得是有意识的，是活的。以至于有一天，你也许会看到那个茶杯也开始有一个手的影子，他希望你把手放上去。然后，也许有一天你真的放上去，再拿开的时候，那个茶杯上也出现一个手凹陷进去的手印，是那个茶杯太爱你了，他希望留下你的手。 他留在普陀山的那个手印至今还在，当地人拖了个箱子在前面收钱，哼。所以你如果以超然的视角来看，所有的一切都会变活，即使是岩石，即使是茶杯。对，三点四是说，即使身体它都可以变得极小极大，你甚至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你的身体会变冷，变得有力跟强壮。如果你以超然的方式看，看见你的这个身体就像别人一样，你突然发现它是美丽的，那个别人是美丽的，而且你以这样的视角看，你的身体似乎在皮肤的表面有一层微光。如果你真的懂得怎么看的话，懂得以超然的视角看的话，一定能看到你的身体表面有一层微光，它变得更美了。这些东西其实离你不远，只是你没有找对那个方向，只是你的意识还没有来到第七个中心。你如果你的意识来到了第七个中心，产生了真正超然的视觉，你一定会亲眼看到这些现象。他们其实并不神奇。这些瑜伽经的话，听上去好像非常神奇，离你非常遥远，离现实生活似乎有十万八千里。其实不是的。如果你的意识上升到第七个中心，上升到内在的明亮里，你立刻会有这些经历。即使他们还不是那么的深，还不至于深到像这个嘎陀寺的活佛这样，但是你起码可以理解这些瑜伽经在讲什么。3.46，通过对器官生命力和它们性质功能的冥想，便能控制这些感官。前面三条是从外在的物质开始讲的。他告诉你，先对物质的精微和物理形状产生一个超然的看。当你对外在的事物已经有这种超然看的能力的时候，那么更进一步的，你将有能力看到你本人的身体、你本人的器官，就是物理的身体正坐在凳子里，你将看到它，而且仍然是以超然的方式看到它。当你对你的身体以超然的方式观看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你的身体变美了，它的内在生命力展现出来了。那个原理是一样的，就好像你超然的欣赏一个茶杯，那个茶杯就会显得更美，它的生命力自内而外迸发出来，你的身体也开始自内而外的开始开花，展现出它本来的生命力，因为你在欣赏它，你的身体也喜欢你的欣赏。它开始向你展现，而你的身体是拥有如此大的一个宝库，它拥有如此大神秘的力量，它拥有无限的能量在它的体内。所以，当你以超然的方式看着你的身体及周遭的环境的时候，永远是包含周遭的环境的，因为你不可能以聚焦的方式看，你永远是在超然下以整体的视角在看。这个时候，身体也开始向你展现它的神秘。敦伦西阿多在他的传记里提到，他很耐心地看着身体的时候，渐渐地越走越深，以至于他开始直接地感受到那些身体能量的流动、血液的流动，以及那些疼痛产生出来，并且开始在身体的某一个部位震动，并且最后又渐渐的消失在身体的某一个方向上，都这一切活动变得像看电影一样，像在别人的身上发生一样。他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而且他是一个饶有兴趣的旁观者，他在看着这一切，以更加精微的方式在他眼前展现。在他眼前像放电影一样放过去。如果你能够这样做，如果你对身体的这种超然的觉知能走得够深，那么3.47讲，这样身体便能像思想般飞快移动，控制超觉的感官，控制自然的元素。梅赫巴巴有一个上师叫做舍弟的赛巴巴。是非常罕见的，能够 直接把手跟脚拆下来的肾，它可以把手跟脚拆下来，再装上去。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圣者，他是印度人，在传记里面提到，这个圣者每个月都要到河边把自己的胃掏出来，放在水里洗一洗，然后再放回到里面，因为他认为洗一下胃对他的健康是很有帮助的。这些听上去太传奇了，也许你走得够深，那个身体真的会展现出类似的力量，它变得能够以基本元素的方式来排列组合，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在密宗的传统里面，据说一个真正伟大的成就者，他圆寂的时候，并不需要用火来烧，他圆寂的时候，他的身体会在他呼吸停止以后，自动的转化成声音和光。7天以后，他的身体会渐渐的化作光，以至于越缩越小，到最后甚至只留下头发跟指甲。在西藏古老寺院里，到现在为止仍然留着那些红化成只有一个手掌高的极小的人。他们生前也许是1米6、1米7、1米8，但他们红化以后身体急剧的缩小，最后只剩下一个手掌高，10公分。那些身体到现在仍然留在西藏的寺院里，对人类其实有无限的潜力。你的身体有无限的潜力，只是你不知道怎么样打开它，怎么样深入它。人们总是以钻牛角尖的方式试图向内伸，因为这个是自我的倾向，自我总是喜欢拼命往里钻，所以那个钻的方式无一例外的就是一个聚焦式的觉知，只往一个方向看，你试图以最大的力量钻进去。但是，你越是以这样的方式钻，你就越是走不进去。而当你变得去除所有的暴力，去除所有的侵犯的时候，那个大门却自然的向你敞开了。生命无法以暴力的方式被打开，生命是彻底被动的，你只能以爱的方式，完全非暴力的方式，温柔的方式，让生命自己向你打开，这个是唯一的可能。3.48，通过对真我以及生命能量之间关系的冥想，便能做到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这就是刚才讲到的，你如果真的了解生命能量的法则，你知道它永远是被动的，它不能以暴力的方式、主动的方式强迫它打开大门。那么，你如果了解这一点，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有耐心，只是像那个嘎陀寺的活佛一样耐心的看着，让它自然的显现出来，让它邀请你把你的手放上去，而并不是你强迫说我一定要往下摁，摁一个手印出来。当你以彻底被动的方式，生命就越来越喜欢邀请你，生命就越来越开始向你打开它的大门，以至于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知。而当你真的无所不能的时候，你会无法宣称那个是我的能力。一个达到无所不能的人，他永远也不可能宣称那是他的能力。他会宣称那个是整体生命在做，是永恒在做。没有哪个在岩石上留下手印的人会说那是我按的，他只会说那是整体，那是生命本身做的。我只是复合了一下，所以这就是那个悖论。一个达到的人，他发现他什么也没有做，都是整体在做；而一个没有达到的人，却希望拼命的要做出些什么来。3.49，以无欲无求来毁灭束缚的种子，便能免除一切束缚，达到自在。这个就是跟刚才的讲到的完全衔接上了，你必须实现是无求的、无欲的，你没有任何向外伸的倾向，没有任何有为的我要去做的倾向。你如果熄灭了所有这些束缚你的种子，那些想要求、想要做的种子，那么你真的就免除一切的束缚了。 你真的就开始能够让生命的神奇发生在你的身上。一个能获得自在的人，反而是一个无欲无求的人。一个像孙悟空这样的人，想要大闹天宫的人，最后永远是在如来佛的掌心里。他太有为了，他就变得跳不出那个束缚住他的框架。3.50，瑜伽是不要因这些灵力而骄傲起来，因为这样便会使他产生障碍及下坠。所以你如果是以向内的禅定强迫产生了这些灵性的力量、神奇的力量，你一旦使用了这些力量，你无一例外的就会产生堕落。就好像梅赫巴巴提到的第四个层面的行者，如果没有克制他的欲望，他让那个欲望伴随着神奇的能力产生了效应，那么注定他将会堕落。所以梅赫巴巴曾经提到，所有在第四个层面的行者都是被禁止使用能力的，因为整个宇宙都在完美的和谐中运转，即使你看不出那个完美，即使你认为整个世界一片混乱，其实整个宇宙仍然在完美中和谐的运转。就一个第四层面的行者，如果使用他的能力改变了一些什么，其实是对整体和谐的破坏，他一定会受到来自整体的毁灭，克制的力量。所以一个真正的成道者，他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拥有任何神奇的能力，因为他已经没有这个欲求的种子了，他没有向外生的种子了。当他没有这个想法的时候，那些能力就自然的来了。而当他们自然的来的时候，他也没有想要去使用它，他的一切都是顺应自然的，他仍然会像那个嘎陀寺的活佛一样，他如果没有看到墙壁上自动出现一个手印，他绝不会把手放上去。3.51，对时间的运动及之前之后做冥想，便得到明辨的知识，这个比刚才的要更加向内。第一个我们讲到是对外在事物的精微方面的冥想，第二个我们讲到对你自身的冥想，现在他告诉你更深的地方，对时间的冥想，也就是你内在深处潜意识的冥想，你的潜意识里面拥有所有过去的记忆，也就是时间的向前的推动，过去的记忆，以及它将会模拟出了向后的推动力，也就是未来模拟的画面。你如果能对你的潜意识也保持超然，你从来都不想去伸手去挖，你的潜意识将会展现出它向前向后的画面。所以为什么古代所有的那些灵媒，他们一旦要预测未来的时候，必须让自己进入某种恍惚的状态，只有在恍惚状态里，你的自我是降低的，变弱的，像喝醉了酒一样。你如果拼命说我要看到什么，你是绝对不可能看到的。你越是以暴力的方式想深入你的潜意识，你潜意识的大门就关得越紧。而当你像喝醉酒一样恍恍惚惚的时候，你的潜意识就放松了，那个大门就自然的开了一条缝，你开始莫名其妙的看见一些画面，就好像你睡着以后一样，他们轻松自然地展现在你面前。这一条就告诉你，你对你的内在潜意识也要保持完全没有暴力的看，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地向你展现它的画面，所有暴力的方式都会被拒绝。 3.52， 这种冥想可以分辨两件极相似的事情，就算它们特性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你看得够深，以至于看到一个事物的内在潜意识了，即使它的外在是一模一样的，你仍然能够分辨出两者的区别。它的内在永远是不一样，而且有可能距离是相当大的。3.53，直觉的知识能知道所有事物和它的性质，这就是真正的直觉。 当你没有任何暴力，当你只是超然的看着，当你没有说你一定要打开你的大门，当你面对潜意识没有任何的要求的时候，那个潜意识的直觉就自然的开花了，它里面知道所有的事物，跟所有的信息。你的潜意识其实是整个宇宙，它全部知道，整个梵天的知识全在你的深处。你其实，正如古代的圣人讲的，你的内在有所有的一切，什么都不缺，你根本就不需要向你的身体以外追求任何东西，你的里面拥有100%的完整，整个宇宙都在里面。整个的宇宙古老的知识全在里面，只是你不知道如何打开那扇大门，你总是试图用暴力的方式去打开它，因为你总是吃闭门羹。他这里告诉你，你要以非暴力的方式，你要足够的等待，足够的耐心，并且足够的超然，只是看着，那个大门就有可能在某一个片刻自己打开。3.54。当真我变得与生命能量同样纯洁，便达到完美与自在。你要获得整个生命的完美、自在，让整个生命向你打开大门。唯一的要求就是你必须变得像生命能量同样的纯洁。纯洁的意思就是完全的被动、彻底的天真跟干净，没有任何暴力。这才是真正的纯洁，有一丝一毫的暴力，有一丝一毫的想要伸手的欲望，都是不纯洁的。所以你必须纯洁的像一个孩子一样，彻底天真的孩子，没有任何向外伸的倾向。请问用催眠的方法能开通督脉脐轮吗？这个说明你可能不太了解什么是意识的上升，意识。越是向更高的脉轮上升，意味着越清醒。换句话说，你将进入越来越清醒的状态，而不是越来越睡眠。所以，以催眠的方式永远也无法打开你的脉轮。催眠意味着让你睡着，而你的力量开始上升到喉轮，上升到第三只眼，上升到顶轮的时候，你将进入彻底的清醒，因为对于一般人来说，他的意识没有在顶轮的情况下，他即使醒着的时候，仍然有50%是睡着的。即使你马路上看见一个行走的人，他实际上有50%一定是睡着的，他的内在仍然以催眠的方式在幻想，他的头脑仍然在打妄想。那都是一种睡眠，你的思想在杂念纷飞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一种睡眠的状态。你在醒着，你在你的内在做梦，做白日梦。但是当一个人的意识上升到顶轮，他就彻底清醒了，连白日梦的可能都没有，他变得完全没有思想的幻觉，没有思想的杂念。所以催眠的方式，这跟脉轮上升了不相干的。瑜伽是不是对身体超然觉知的一个东西？瑜伽中的身体动作的练习，是不是对身体某一个部位、器官超然觉知的一个东西呢？你指的瑜伽是不是哈达瑜伽？哈达瑜伽古人用了一个极其聪明的技巧，来使你实现这个超然。所有的哈达瑜伽都意味着在创造集中、创造紧张。你要让你的身体往各种不可能的方向上拧动、转动，让你进入真正的紧张。哈达瑜伽提到，所有瑜伽到最后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彻底放松下来的时候，就完全躺下来平躺。或者完全静坐的时候，因为你经历了一个紧张以后，突然间又松开，这个时候你的身体就彻底的放松了，你自然就拥有了某种超然的觉知。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当你非常疲劳或者非常做过一个特别别扭的一个瑜伽动作以后，再一次突然松开，完全倒下来，躺在垫子上的时候，你不仅仅意识到你的身体躺在那，而且你是意识到整个房间，你的觉知莫名其妙的扩大，你开始意识到你的整个身体躺在这个房间里，躺在这个宽阔的地板上，他用了一个对立面的技巧，使你一下子弹到一个彻底放松的另一极，让你产生了一个超越的觉知。这个是瑜伽的一个非常聪明的地方。有人问，葛杰夫的停顿的训练，停顿下来是一种紧张，再次松开的时候容易感觉到好放松。葛杰夫停顿的训练，并不是所谓的紧张，而是一个所谓的刺激，一个瞬间的刺激。他突然叫你停，在瞬间的刺激下，你的意识会情不自禁的来到一个顶峰，就好像突然有人跟你说着火了，你一下子紧张起来，一下子升起来了。我记得我老师的老师陈树标曾经讲过一个比喻，所谓的彻悟，破牢关彻悟，并不难。他就好像一个人啊，在一个房间里，突然间房间着火了，但是他本人没有感觉到。然后这个时候，窗外有一个人看到了，就冲他大喊：“着火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一下子整个神经都吊起来了。就在那个片刻，如果去掉着火了这个念头、这个思想，他就是处于一个开悟的状态，一个彻底来到顶端，彻底意识上升到第七个中心。同时彻底无念的这么一个破牢关开悟的状态，但是，一般人他在这个状态下，他的满脑子都是着火了这三个字，所以他跟开悟的区别只有这一念。如果他能够去掉这一念，他就是真正开悟。但是这一念往往最难去的，这一念甚至充满了他整个的头脑，在那个紧急关头，所以葛杰夫的停顿也是一个同样的技巧，它让你突然间产生一个紧张，紧急关头。同时，由于这个停顿的设计，它又没有赋予你任何的概念，它没有说因为着火了，所以你要停下来，没有，它没有理由。一个人有可能在突然间的停顿当中，来到他的源头。这个在禅宗里也经常被使用，禅宗里面有跑香的方式。就是坐禅坐了1个小时以后，大家就围着圈儿跑，而且要以极快的速度，不能跑得慢，要非常快。在跑了10圈、20圈以后，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间就有人把禅杖扔，你永远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扔下来。所有人都要一刹那停住，无论你跑步跑到怎么样一个姿势，是左脚在前、右脚在前、左手在前、右手在前。你只要听到禅杖掉在地上的声音，所有人就在那一片刻一下子停下来，停在他的动作里面。曾经有人在这样的状态下开悟，对，他就一直被禅宗沿用了下来，作为能够使人瞬间进入的一个技巧。所以停顿的方法历史是很久远的。